下我的上课方式。
太棒了。
因为呢，我本来就是老师，在国中教书教了10年的时间，其实到现在应该是教了12年，只是我已经提早退休了，然后在如新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对，然后呢，真的，下线都知道，因为最近才重出江湖来为大家贡献付出，然后来讲这本与成功有约，就对，因为这本书呢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在座都是主任级以上的伙伴嘛，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这个地方，来如新这个事业啊，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月赚1-2万而来的人。因为我常跟我的下线伙伴讲说，如果你为了赚1-2万来做 New Skin 的话呢，你就去外面打工就好了，就不要来做如新，因为你的内心的心态的定位就会不正确，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很累，或是挫折感很重，那是不必要的就是情绪。所以如果呢大家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哦，我们要来要反常常问自己说，我凭什么可以在如新月入100万月入1000万，在如新月入1000万的人是有的吧，对不对？表示他的格局是可以这么大的吧，那表示有人做到，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到嘛？那我们凭什么？大家去想这件事情哦，我们凭什么可以吸引到很多的人来跟随我们做如新这个事业？说真的，现在是暴涨期，做 New Skin 的人这么多，那走在路上的陌生人或是你身边的朋友，为什么要跟你做如新呢？大家可以明白去想这件事情，那你想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定位在哪里了，就不会为了一些小情小爱小幸福或小挫折或什么一大堆的东西有很多的情绪，然后把自己困在情绪当中。所以呢，这一篇文章就是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很棒，因为它已经开始进入了我们一个这本书非常重要的7个很重要的成功的习惯。OK， 所以第一件事情叫主动积极嘛。那在分享这篇之前呢，之前我有请大家就是各小组的领导人有传了一篇文章给大家看，就是那个陈长芬教授的文章。那我知道有些台大的同学可能知道这个教授，因为他在台大财经系有，对对，没有错，有教课。而且我觉得非常感佩这个老师的精神，是因为有人没有看吗？都有看吗？
有。
不知道的举手。不知道的。所以不知道，没看到，没有人转给你看。好，请早上一件红宝，好可怜，然后就被盯了。没有关系，再回去看就有了。然后最近我们的上线 Nico 也有转 po 那篇文章，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呢，在讲台湾年轻人跟大陆年轻人的差别在哪里。那大家有机会回去看，为什么要让大家看那篇文章？因为我想要让大家明白。现在台湾年轻人最欠缺的一种态度跟格局，就是态度就是积极主动的态度，很想要赢的态度，很想要很有企图心的那种态度。因为说真的，我们的教育就是比较柔软一点嘛，大家的脾气也比较，其实这个软实力是我们可以领先彼岸的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优点，但是它就像是一个双面刃，如果我们没有再让自己再加上一些企图心的话呢，那就变成软柿子了，软柿子，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吧，大家可能听过很多对于大陆的年轻人的一些传言啊，都说他们就是很厉害啊，随便一个大学生啊，就是会7国语言、8国语言啊，然后多厉害。因为在那篇文章当中，那个陈长芬教授之前在北京的清大教书，他说他问班上的同学，他说你们在座当中，你没有拿过秀才的人举手。秀才就是一个省或一个县市或是一个什么地方的第一名就对了。好，请问在座大家有没有拿过秀才的？没有拿过秀才的，应该蛮多的哦。对，我们也没有拿过秀才，对不对？秀才是第一名啊，不管你在学校啊，或是你全校第一名啊，全县市第一名啊，然后或什么的。但是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是秀才的人。因为在被很多优秀的人嘛，那其实所以我想让大家明白，就是我们其实大家能力不会比大陆的彼岸的年轻人差，能力绝对是好的。然后呢，差别在于什么？差别真的就在于态度跟格局而已。所以呢，今天呢，除了那篇文章之外呢，就会讲到这个，我们先从心态方面来讲，再来讲到行动面的部分。所以呢，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为什么刚刚让大家分享你最害怕的事情呢？因为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什么是选择自由？其实这个选择自由就在一念之间而已， 真的就在一念之间。那我相信刚刚大家听到很多伙伴的分享，分享很好嘛，对不对？就是你本来不敢做的事情，结果你去做了，本来很害怕的，但是你去做了，往往都会有非常好的成绩或结果。那其实我建议大家，我们看这本书是为什么呢？与成功有约，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就是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Seven Habits， 就是七个习惯。所以如果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呢，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成功的样貌显现出来了。所以其实 这种培养一种信念的改变也是一种习惯。比如说举凡我遇到任何负面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想。比如说刚刚我听到很多人都是害怕别人的眼光啊，害怕别人的质疑啊，害怕别人怎么样看待你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小故事哦。然后后面本来有一个那个例子叫做重获新生，获得重生的护士嘛，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有看书吧？
有、
嗯、
没有看哦？有看比较听得懂在干嘛。然后呢，我就很想讲我自己今天是重获新生的老师，因为真的是这样。我从这个例子开始讲，因为刚刚好在外面有跟怡便聊天，然后就觉得因为怡便也是护士嘛，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在座有上班族的人吗？
有
上班的举手，有耶、yeah, 不少放下。学生呢？应该其他没举手就学生吧，哈。有些或是你在全职做 Newskin， 无论你在做 Newskin 之前，你有没有工作或是学生？大家大部分的人，几乎百分之百的人，不能说百分之百，有些人可能不太 care， 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会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这件事情是正常的。OK， 尤其当我们开始做如新之后呢？那个眼光就会被放大，他会用放大镜来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来分享哦，这边讲这个例子嘛，我就用我的例子讲。我当时呢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其实我是一边兼差做 Newskin 一边教书嘛。那教书大家知道，就是每天早上大家都念国中嘛，国中是都早上大概七点半就要到学校，然后大概放学校五点嘛。那我们当导师的呢就要早点起床，早点到学校嘛，然后在那边，然后午休还看学生午休自习啊，干嘛干嘛的，改联络簿啊，然后再放学，对不对？无聊的生活，但是一定得做。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在做 Newskin， 其实我在学校是非常低调的人，很低调，我不主动跟我同事讲我在做 Newskin， 只是当时我还没回学校之前，我告诉我两个大嘴巴的好朋友，我没料到他们这么大嘴巴，因为那时候我在念研究所，我留职停薪在台北念研究所，那因为我是在研二的时候接触到如新，然后我开始经营如新，那我想说我要跟我好朋友讲嘛，所以我那两个大嘴巴的好朋友，他们当时都还在学校教书，我说哎、欸，我现在开始做 Newskin， 他说哦是哦。反正聊很开心，然后我也在台北，也不知道台中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念了三年，毕业要回学校教书的时候呢，结果呢，全校老师都知道，几乎全校老师都知道我在做 Newskin。然后我不知道哦，是有一天有个同事来问我说：“哎，听说你在做 Newskin 哦？”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会员，因为要保护自己嘛。”我说：“没有啊，我只是会员，怎么了吗？”他说：“哎、欸，我要找 Newskin 可以找好久，不然我可以找你拿吗？”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帮你拿产品这样。”那所以其实我是非常低调的，我不会主动跟别人讲，都是别人跑来问我说：“哎、欸，听说我在做 Newskin， 我想要用冰盒，你可以帮我敷脸这样子。”我说：“好好，我们私底下约。”好，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吗？只要有人的环境。所以他知道多珍惜 NP 这个环境嘛，因为这个环境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互相攻击。因为你在一般的，不论你在学校念书，我想一定也会这样，只要有人的环境，一定会有很多的耳语，很多的八卦。那所以当时呢，我遇到了我那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当时呢，我就教教教教教嘛，然后呢，就有一天就是我们在学校都觉得跟所有同事都很好，可是呢，有一天呢，就是那个校长、教务主任就把我叫到那个教务处去，然后他说杨老师，有人打电话检举你在做直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你是一个。我其实老师不算公务人员，但是类公务人员，然后当然都会有所谓的那个，就是大家刻板印象就觉得啊，公务人员不能兼差，好、哦、对不对？其实每个公司都会讲说你不能兼差，但大家都猫起来兼差嘛，对不对？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本来也是很低调嘛，但是他就说你被检举，然后被告到教育局去，他就打电话到教育局去说那个老师在做直销，不认真教学什么。 我说我超认真教学的好不好，我内心在那就拜托我超认真教学，我中午都没睡觉陪学生，然后在那我就辅导学生这边的，然后有一些老师上课都不上课，然后在那边看自己的书，然后叫学生自习的一大堆。所以当时我的内心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我非常认真在教学，因为我大家你看大家听我讲课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热爱教育的人嘛，真的我非常热爱教育，所以我超认真教学生的，我因为我教英文，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可以一堂课下来擦飞，就把黑板全部写满，再擦掉，然后再全部写满，再擦掉，再全部写满，再擦掉，再全部写满，这么多遍。因为我是很认真在教学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天职跟使命，不然我当老师做什么嘛？那所以而且我觉得这种怎么样，我觉得这是本分应该做的事，但是我眼睁睁就看到有些老师不是这样做的。那当然我们也不能管人家嘛，因为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凡求诸己，我们要求自己就好，没办法去要求别人。那但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还是我情绪就说怎么会这样的晴天霹雳，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啊。那就被告到教育局去之后呢，开始学校就开会哦，为了我一个人在讨论说有老师在做直销，那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不过学校老师就是我觉得刚刚很多人都在讲就是关于面对恐惧这件事情，当下真的很恐惧，因为我们都第一次遇到，然后又是一个蛮听起来是一个很非常怎么样，大家知道只要牵涉到直销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它的确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假设你在外面开补习班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开补习班老师也会被检举啊，可是就觉得还好，那啊我被检举了，因为大家都被检举过，这样就觉得没差。可是因为我被检举是我在做直销嘛，好，所以呢啊这时候学校就很紧张开会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这是第一次讲这么详细耶，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如何走过这个心理的状态。因为这如果你一念之间你想通了想清楚，你真的接下来你的人生不管是做如新或是你的人生很多上面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
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开完会，然后呢还好就是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还是硬着头皮得做嘛。那刚好学校就派了一个辅导的什么主任，很温和的主任，他就教我就是编，他叫我编理由，就说啊，你就说你是会员，然后你不晓得为什么会有奖金这样子。我说哦，好吧，他就照他这样写，因为他们对于兼差的定义就是只要你有领到额外的收入，就叫做兼差。好，所以如果你没有领到任何一毛钱就不算，但是不可能嘛，做 newsing 都我都那时候都已经做到那个钻石去了，有可能没有收入。然后所以呢，当然学校不知道，学校是不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但是因为我们会，反正他们只要被检举就会这样讲嘛，然后反正就用弄完之后，其实当下是觉得蛮难过的。可是后来呢，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收到公文的时候啊。在我走出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刹那，大家知道那个你如果你有在办公室待过，不是那个文件夹都有分什么蓝色的跟红色的吗？
急件，
对，红色就是急件很重要，然后就拿着红色的那个夹的时候，我心想 Oh my God。 然后呢可是呢当我拿着那个红色的那个夹然后踏出我的那个办公室的内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情非常轻松，真的，我突然觉得心情非常轻松。因为我就开始想说哇，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一连串的事情，然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推着我走向自由之路。我真的当下觉得好轻松，因为在那之前常被那个训导处下条子啊，那老师要那个准时到班上啊，要干嘛什么什么之类，就觉得哦好烦好长这样子。但是呢当下当那个时候我要拿出报告交出去的时候，我真的突然觉得内心非常的轻松，很自由的感觉，就觉得耶，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真的那时候感觉说耶，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以赢得我的自由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起我们的上线百万，就是晚期百万讲过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当你啊你站在悬崖旁边的时候，你想要往下跳，对，往下跳就是赢得自由，可是你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跳下去会变怎么样，会粉身碎骨。他说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跳下去之后其实你会飞起来。那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说耶，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离开学校，我就要递辞呈了。就是因为这一切让我太不舒服的事情，然后终于可以帮助我做一个决定，然后离开一个就是 不我本来就要追求的自由的环境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很感，其实所以呢真心姐说的很好，所有好事坏事发生在你身上都是好事，你以为是坏事的事情，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就像很多的领导者常常讲的故事，当上天要给一个礼物的时候，一定会用挫折当包装纸，那就是要很耐心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它打开，你就会拥有那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那个珍贵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就是你的时间自由跟财务自由，还有你陪伴你家人的那个自由。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很感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嘛。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这就是一种你内心的，真的是一念之间。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就一直那个骂嘛，就说可恶，为什么这样，怎么倒霉，我超衰的。大家有听徐东的录音档吗？啊，最近的杜拜录音档，他会说你就越抱越负面就越倒霉，对不对？真的超有道理。大家有没有曾经这样的经验？小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衰啊，你最近这么衰，连环事，而且真的、哦、你一直觉得很衰，就是衰事就会一直发生，它就不会停止，这就是一种信念。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来到如新这个事业，大家都要学习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过程当中，你的信念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想跟大家讲、哦、在这边呢、啊、你要学所有的产品知识，所有的技巧，你练十遍百遍讲过千遍，你绝对会变超强的。但是会影响你会不会成功的关键在于你脑袋里面想的东西是什么，你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所做的决定是什么，那会影响着你会不会是一个领导者。比如说当你在害怕的时候，你选择的做法是什么，可恶，硬着头皮去做吧，那你就是成为领导者。因为什么算了啦，就是永远都是一种算了啦的那种态度的话，这样子就是会过一个算了啦的人生，明白吗？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哦。这篇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造就自我高层次的品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章节。你真的是很诚实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在更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垫脚石。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而且它也是一个帮助大家提升 EQ 的很好的一个 chapter。这真的是提升你的 EQ 哦，因为毕竟做如新是人跟人的事业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跟人相处，跟自己相处，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来看那个61页，就是这句话，梭罗说的这句话。好，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学家。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莫过于人类确实能主动努力以提升生命价值，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差别，对不对？因为呢，人生会有人会有所谓的自觉，会有所谓的梦想，会有自己的想法，重点是会自己去修正，对不对？这就是人类最棒的地方。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思考能力，何不去执行出来呢？就要不然就像那个水母一样生活着就好了嘛，对不对？不用没有脑，不用干嘛的，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想看一下看一下62页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有三个决定论，对不对？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决定论。社会眼中的我，很多人会把我们自己的呈现归咎于很多外在的环境，所以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基因决定论，就是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啊，我的祖先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这句话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就是表示其实这一章刚有一个同学也讲哈，这一章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三个字，就是负责任，让大家学习对自己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跟想法。那所以呢，从头开始讲，就是好，基因决定论，再第二是心理决定论，比如说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你的教育环境造就你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很推荐有一篇文章是金维纯写的一篇文章，大家如果有听过金维纯的演讲，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棒人，他是那个商周的叫什么创办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写过一篇，他因为他每一本前面都会有那个他写的那个叫做什么序还是什么序论的，他曾经有写过一篇叫进化论的文章，我觉得他写非常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呢可能会有一些人或是我们聊到的一些 case 的人，他你会觉得他好负面哦，他就想说啊，我家就这样啊，不然像刚那个什么有为，是不是有为同学分享？那没守为，对不起，有为也不错啦，守为，对不起，好，守为同学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就是同样是一个家庭生出两个不同的成就的小孩，对不对？其实这又来自于什么？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有客观的环境？那所以那篇文章我觉得讲得很好，因为如果有些人是非常怨恨自己父母亲的人， 我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很埋怨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可能不负责任啊，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教养比较不好啊，可能是家暴出身的家庭啊，等等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常常讲孝顺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做如心，很多人来都是为了孝顺父母亲而来的。那有些人就问你说，那我这样怎么孝顺我的爸妈？我爸妈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然后完全不管小孩的，然后他们自己作奸犯科的，那我如何孝顺他？那其实金维纯在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解了很多人的问题。其实啊，进化论就是一种最好的孝顺，那明白。当然如果大家的父母亲 的都是很好啊，只不过一直念你为什么要做 New Skin 啊，然后就是跟你说断绝母女关系或父子关系，那个无妨，那个都是小 case， 你就毛起来做出成绩，带他去游轮之旅，他就会改观了。但是呢，如果真的有一种是哇，那个真的太夸张，被什么父母亲被抓去关啊，什么吸毒啊，杀人放火那种之类的话呢，我们如何有那个心去孝养这样子的父母亲？那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时候，那个一念之间，这就是选择的自由。我们当然可以选择抱怨，选择我就是怎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我非常的凄惨，然后怎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这篇文章讲说，其实啊，进化，什么叫做进化？就是我们看得到我们父母亲所做出来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去继承他这样子的状态，而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一种进化。OK， 那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再去孝养他们。啊，你还是你，比如说你能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你再去你有额外能力去养他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大家知道吗？就是不管你是哪个宗教啊，其实孝顺这件事情是被所有的人都是肯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只要大家有能力去孝养自己父母亲，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都无妨，因为我们能够多做一点，他只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很值得我们感恩他了，就是把我们生下来，对不对？没有你父母亲，怎么会有你呢？对不对？所以光是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去感恩他一辈子。所以呢，进化就是最好的一个回报，我们让自己过得更好，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能力跟更好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孝顺的一个做法，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像这就所谓的心理决定论嘛，对不对？或是呢，在第三个就是63页这边，就是环境决定论，就是主张环境决定人的本性啊等等之类的。那他后面这边提了一个可能大家在念大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的一个刺激反应理论，对不对？就是 SR 的理论。那当然他这边有讲嘛，因为他当时这个实验是什么，以狗为做实验的。各位，我们不是狗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刺激就一个反应的，大家明白吗？因为我们不是狗，所以我们不会一个刺激就只会有一种反应，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可以思考。所以我想请大家看后面一个图，66页这个图，好，图三之一，这就很明白的把这张诠释的很清楚。上面那个图就是所谓的 SR 的图，就是一个刺激一个反应，对，他开始丢东西，他就会流口水，这就是一种反应，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人，我们有选择自由，所以当一个刺激来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吐槽你的时候，有人质疑你的时候，我们只能就是哭着跑开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选择自由。所以你看这选择自由过程当中，下面有四个东西，第一个叫自觉，第二个是想象力，第三个是良知，第四个是独立的意志。OK， 所以呢，当中透过很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就不赘述了，无论是像法兰克啊，或是刚刚那个护士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形发生的当下，其实事件它是中立的，对不对？事件是中立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反应是我们决定的，那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逼迫我们做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可以明白吗？好，有点抽象，但是那是真的。欸，各位大家知道吗？这一章这个观念我们之前呢、啊、是花了10万块才学到的观念哦。真的，我之前为什么会认识我推荐，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上了一个潜能开发课程，上三个阶段花了10万块钱，然后呢让我们心灵提升了。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就明明白白的讲了这些观念，大家明白吗？所以这堂课价值10万块，各位同学赚到了好不好？认认真的那个学起来用出来。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64页，先翻回来64页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讲法兰克的故事嘛，请大家看中间这个，凭着想象与记忆，他不断锻炼自己的意志，直到心灵的自由终于超越了纳粹的禁锢，对不对？所以心灵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想要怎么想，我们想要怎么感觉，那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不一定要人家对你不好。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都被告到教育局去了，连学校老师都觉得，而且他知道吗？更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吗？花絮是，听说告发我的是学校的老师，很恐怖哈、哦，很恐怖哈、哦，就真的那时候就因为想想看，你想想看，家长怎么会知道我在兼差呢？听说是学校老师告诉他，比如说我班上有同学，他同学的哥哥或姐姐的哪一班，然后老师就跟他家长讲说我在那边兼差，所以他们就，而且他们很酷哦，因为当时我教那届班的时候我已经改名了，因为我以前不是这个名字，但是我已经改名了，然后他们在网络上找到我当初红宝表扬的影片，啊，我红宝表扬的名字叫杨崇慧，然后就这样被发现了，然后我就被告发了，所以呢就是老师告发的，但是没关系，但是那很好玩，就是大家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样对你，只要我们无愧于心，我们也不要去对别人不好哦，真的不要对别人不好哦，他对你不好再怎么样，大家那个基督徒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嘛，就是耶稣说别人打你的右脸的左脸就给他打吗？这是真的，各位同学，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呢无论基督徒或是像我有听过一些佛教的那个师父也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吗，忍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人生课题，然后只要学忍辱，忍辱负重的忍辱，无论在基督教或是在佛教当中，他们都会讲忍辱这件事情，其实所以我们在做如心过程当中太棒了，因为是操练我忍辱最好的过程，对不对？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你，又要唾弃你或者怎样怎样，真的都没关系耶，因为成功是我们要的，我们只要找到生命当中认同我们看得懂我们在做什么的人就够了，然后呢真的就是什么，那永远要想一件事情哦，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所以一定要加上时间这个因子在如心事业上面，不要贪快，不要急着想要马上看到什么样的成果或结果，因为呢如果太过于急躁，或是你去跟人家辩论啊，或是你去跟人家太过于觉得说啊别人怎么可以这样看我，然后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加注在身上的话，其实反而会影响你的成就如心这个事业，会很可惜，就一直陷入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所以如果你的内心呢调整的非常清楚的定位，就是反正我只要一直做一直做，信念哦，就是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对，重点是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不是坐在那边等就会成功哦，那也蛮恐怖的，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就会成功，所以别人呢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也都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 OK， 所以这很重要。好，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所以我们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跟能力嘛，所以呢比如说在做如心，大家最常遇到就是你在上班刚刚讲过的，你的同事或者在上课，你的同学怎么看你，甚至是你的父母亲怎么看你，对，现在当下可能还没有真的做出特别大的成绩，或还没有带爸妈啊，真的一切解决问题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带爸妈去海外旅游一趟，
真的
就没事了， 对不对，就没事了，真的就没事了。然后所以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没关系，要忍辱负重，记得要忍辱负重，如果还没有带爸妈去海外旅游的，心里现在要抱着这样的决心跟毅力去做每一天的事情。所以呢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每天回家被你爸妈什么口水那个攻击呀、啊，或者是被丢白菜被丢青菜，然后呢你要匍匐前进的时候就这样做吧，那知道吗，拿那个机关枪一直骂你的时候，你就听听就算，就左耳进右耳出，然后就赶快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回到家就赶快睡觉，就这样好了，这样明白吗？因为呢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大家带着你的爸爸或妈妈站上游轮的那一刻，他就会把过去都忘记了，你就说妈你当初不是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有吗有吗？我有吗？我有这样说吗？对不对？说哦，你为什么那么好啊？那个那么高啊？怎么之类的？大家明白吗？真的，爸妈就会这样子的，或者他就笑笑说：“哎，没有，我在考验你的，考验你的那个坚持的毅力的，对不对？”大家都是会这样讲的嘛。所以不要，千万不要，就是你要聆听内心真正你想要成功的声音，不要去听别的外界一些杂音，对你成功没有帮助的杂音，就听听就算了，就不要管它了。OK， 所以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后面啊。这个主动积极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中间，主动积极这一段的中间，责任感的这一段，我真希望大家把这个真的要把它记在心中，责任感是一种重要的概念和观念，能够主动积极的人深谙其理，因此不会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环境或他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看起来很简单的中文哦，但是这蕴含的那个新的态度跟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待人接物是根据本身原则或价值观做有意识的抉择，而非全凭对外界环境的感觉来行事。所以呢，你看，我觉得后面这个例子讲非常的有感觉，就是你看最后一句，受制于人者呢，容易为自然环境所左右，在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兴高采烈，在阴霾晦暗的日子就无精打采，是有没有这样？今天就是那个天气非常好，就是路上开发一下。今天下大雨，我觉得今天好忧郁哦，还是不要出门好了。然后阿尚现在今天下雨，我要去 BOM 吗？阿尚现在今天好像快要下雨嘞，我要去上晨会吗？是不是？这就是一种很奇怪的决定嘛，就是你要不要成功啊？你成功是因为天气来决定的吗？对不对？你就只能夏天做 New Thing 嘛？哎，还不是夏天，夏天都下大雨，对不对？只能做半天 New Thing， 这蛮奇怪的。所以呢，主动，所以后面就写67页这边，主动积极的人心中自有一片天地，天气的变化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本身的原则，请各位同学把这边画起来，很像老师哈、哦。对，我就是老师，本身的原则价值观才是关键。所以呢，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很简单的让自己心灵的选择的自由可以非常的明确，其实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在你的尤其在如心事的时候，你在内心当中加上一个天平，加上一个天平，你用什么东西来评估到底谁什么事情是应该做，什么事情是想做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价值观或是目标，你就会非常清楚此时此刻我应该要去做哪一件事情。 OK，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筛选方法就是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想做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如果内心的原则，比如说我在做如心本来就应该怎样，理所，大家要搞清楚那个理所当然，要理所当然对地方。理所当然不是指说上线你理所当然要帮我，对不对？啊，我理所当然一定要怎样，我爸妈理所当然要养我，不是这种理所当然，而是我在做如心，我理所当然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我要上红宝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这个才是对的理所当然。大家明白吗？你要坚持对东西，坚持对方向。好，所以呢，如果认定工作品质第一，即使天气再坏依然不改敬业精神，这才是一个选择的自由。 OK， 所以呢，不要受到阴晴圆缺的那个的那个。而且我觉得很好玩，做 New Skin 就是这样，当你在状态觉得比如说你身体很不舒服，你感冒然后非常惨没有声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这时候去谈 case 中的几率超大的，真的真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就是谈 case 的时候啊，我就那天真的非常非常不舒服，而且我谈到一半还跑去厕所里面吐，真的，我谈一谈，然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叫我新朋友去看一下小黄本，然后就跑去厕所，我说你等我一下，我上个厕所，然后在厕所里面吐了，因为我太不舒服，那天感冒重感冒，然后再回来继续谈，就谈一谈就2000分，大家知道吗？所以你在，所以你知道这件事就让我养成一种信念，就是即便我现在状态超烂的，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或是很怎么样，硬要去谈 case， 这时候中的几率就超高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就不要拿这种东西来当借口跟理由，让你自己没办法前进。而且你要有一个信念，是老天爷一定会眷顾，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不断努力，你就算状态不正好你还持续努力的人绝对会有很好的成绩。 OK， 好，所以呢，好，就是这样。然后呢，后面的这个为什么这边要讲多一点，因为这是人性，就是受制于人者同样也受制于社会天气的阴晴圆缺，如果受到礼遇就快、愉快积极，反之则退缩逃避，对不对？大家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人跟人之间也是，如果你发现他对你很好，你就耶很开心，然后就对他很好；而让他对你很坏，就不想对他很好。但是呢，这张告诉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是要对他好。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是要对他好。真的，我们大家要共勉之。而且我相信，我们这样子也才能做出如心的一股清流，不要让别人觉得说啊，你就是啊，我没跟你买产品，你就对我怎样。哦，我没跟你做，你就对我怎样？其实不管别人如何对我们，我们都要对他好。因为呢，我就是刚刚讲过，我们只要无愧于心，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其实都没关系。然后我还教大家一个比较好想的方法，就是呢，就是我们上辈子欠他的啦，所以这辈子被他凶一凶，被他怎样啊，没关系，就是把那个孽缘解开了，对不对？就让他那个骂一骂也无妨。大家知道吗？你如果这样想，你心里就会舒服多了，你就觉得 嗯，没关系，我们就是那个嘛，对，好，大家可以明白。所以呢，他心情好会建立在他人的行为上，别人不成熟的人格反而是控制他们的利器。所以记得，成熟的人，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论你的年纪多大，我可以跟大家讲，很多人到年纪很大了，他也都搞不清楚成熟人格这件事情。你成熟的跟人相处的这件事情，所以你不要在意说，啊，我年纪还很轻，我身边同学年纪还很轻，我就没跟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啊、胡闹之类的。如果你有个成熟的人格，你要懂得成熟的跟人应对进退。OK， 所以呢，记得就是负责任是最重要的关键，要想负责任。待会我会讲比较多。好，再来后面这跳过中间这一段，小罗斯福总统夫人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他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所以当你觉得你受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称为叫受害者心态。各位又赚了5000块了，那这一句话就赚5000。大家知道吗？受害者心态是很容易出现而自己不自知的。就是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当你在怪东怪西的时候，就是受害者的心态。OK， 那所以呢，就是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哦，这样子很不开心，也是不是有常遇到你这样在抱怨说他怎么这样啊？我跟他讲，他讲不听，怎么怎么之类。像我就听过我一下线很可爱，他们就刚好两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呢 A 朋友就觉得 B 朋友都不尊重他，因为 A 朋友借 B 朋友住他家，然后 A 朋友就觉得你为什么都不好好把东西收好，都要让我来收，我还帮你洗衣服，帮你弄什么弄什么。啊 ，B 朋友就觉得，哦，你让我住啊，就怎样怎样。那A 朋友跑来跟我抱怨，就说他怎么都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大家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我说这是你造成的，这是真的，这是你允许的。大家明白这件事情吗？如果你自己内心当中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却默许它不断的发生，那是你允许的，你就不要抱怨，你一定要让他住，你要借他住，做就不要怨，怨就不要做。对不对？许东讲，这是真的，这是人生当中，不管是不是做 New Skin， 你在人生当中你要出，因为大家记住哦，做如心跟生活不是分开的，不是你在做 New Skin， 在谈 case 的时候，你才是用这样的态度在面对，你在过你的人生生活的时候，你却用另外一种态度来面对，那是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那就是心口不一，言行不一，那也很难真的创造出庞大的团队来，所以唯有你真正把你所学到的东西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哦。慢慢去学习，所以我就说你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像成熟的人一样去沟通。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你告诉他，不要用情绪，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这样做，我觉得不太舒服。哎，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达成一个共识啊？就大家彼此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千万不要去怪，就是真的是，除非你在水后面这边最令人受害最深的，不是悲惨的遭遇，而是默许那些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好，所以这是所谓的受害者心态。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就要明白这个事情啊。如果开始带下线了，有些下线非常爱抱怨，你要开始教他这些观念，不然你就很累，你就要被下线毒死，对不对？所以呢，记住哦，就是受害者心态其实还是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好，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错都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人身上，都在别人身上，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好，所以呢。来后面这句话，这个观念一时的确令人难以接受，对习语怨听有人犹是如此，但唯有真心接纳昨日之我选择了今日之我的观念。做 New Thing 也是一样嘛，上线为什么我还没有上红宝，为什么都还没有进人，为什么都还没有卖货，请注意，昨日之你造就今日之你，所以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反求诸己，就是反求诸己，只问我做了些什么。像那个贺阳商业常讲嘛，我们3年前做的决定造就了3年后的今天的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未来5年10年要成为什么样子，就要从现在开始做起，而不是等到未来来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变成什么样子。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应该要去为了将来而努力做准备或改变嘛，对不对？所以呢，就不要去怨天尤人了，因为怨天尤人尤其是过去的事情更浪费时间。 OK， 所以积极主动的做法是什么呢？正面的想法。好，所以呢再来看到后面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哈。接着就看到这个建议的卡罗的这个后面的部分，后面这个地方呢，他说法兰克又指出，就70页的地方，法兰克指出人生共有3种重要的价值，一是经验价值，经验价值来自于什么？遭遇。 我们透过过去遇过的事情有了经验。然后创造价值呢，出自于个人的独创。第三是态度价值，态度价值是所谓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像前面卡罗的故事，就是他罹患绝症时候的反应嘛。那所以就把它放在如新这个系列上面，的确态度价值是最重要，会影响我们会不会成功的关键，也就是我们在面临很多困难的决定或是很多艰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选择用什么样态度去面对它。那只是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就是真的都不是生死攸关的抉择，只不过一个念头而已，就是要不要开发它、哦、对不对？要不要打电话，对不对？要不要去应付赴约，对不对？要装肚子痛还是去复原之类的，这样的差别而已，对不对？所以其实做决定真的，大家想想，想你就是当你在害怕的时候，其实你就想到一个事情没那么恐怖嘛，因为被拒绝也不会死啊，对不对？他拒绝你也没差啊，对不对？只不过他现在心情不好之类的，也不用想那么多，就下一个就好了。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笑一个吓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呢，笑一笑就过了。所以你看后面这句话说，逆境往往是能激发思维的改变，使人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人事物，所以呢，进而审视自己与生命的意义，并由此获得难能可贵的见地，令人感动不已。所以往往啊，怎么样的如新故事会吸引人，就是当你在面临很困难的时候，然后你突破自己，然后成就自己，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成就你自己最漂亮的如新的故事嘛。有没有一个人的这个蓝钻表就说，大家好，我是谁谁某某蓝钻，就是很开心很幸运，我刚开始做 news， 我才做十二天 news thing， 我每天跟一个人分享，每一个人都跟我做如新，然后十二天就上主，然后十二天每个人都上主任，我就上蓝钻了，讲完了不到十分钟的 BOM， 是超无聊的。当然如果有这样子也蛮好的啦，对不对？蛮开心的。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累积起来的。那可贵的就在于，其实成功的人跟所谓失败人，其实真的差别在于什么？遇到事情都一样，哎、欸，都一样，一模一样。大家不要觉得你做 new thing 就遇到比较多挫折，没有，大家遇到挫折都一样，只是大家是三十年遇完，因为他们工作三十年，因为我们做如新，我们想要在三年五年之后就要财务自由，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那些三十年的挫折压缩在三年到五年当中，赶快赶快赶快赶快把它遇完而已。那将来就有很多的时间过着非凡自由、心灵自由的生活。所以大家如果想通这一点，就觉得其实也还好哎、欸，做 new thing 真的没那么恐怖哎、欸，就是你被拒绝、被什么、被别人质疑你的眼光、别人怎么看你、你爸妈说要断绝母女关系，其实也还好哎、欸，对不对？而且呢，大家记住一句话，我记得大家可能在座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一个上线叫做 Stephanie。发美金名人就是玉婷，对，有一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哦，非常，我们大家只要知道的人呢，都会非常非常敬重这位上线。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去问你的上线，他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那我记得他常以前就常讲一句话，就是几个简单几个字，叫做“来吧，攻击我吧”，就这么简单。当你站在路上要默开的时候，你觉得很害怕的时候呢，心就想“来吧，攻击我吧”，你就会成功了。真的，所有杀不死你的东西，都只会让你变得更强而已。所以呢，就想着来吧，攻击我吧。爸妈，你回到家之后，就先那个在门口之后，就先准备好自己，就来吧，攻击我吧。然后就走进家门，然后爸妈就开始啊，然后就是自己，就好像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那个什么防护罩，但是当做没听到，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其实没有那么恐怖的。好，一切的一切都用成绩来证明，就没有什么问题。好，再来呢，就是主动积极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71页这个地方。好，他说采取第一行，采取主动呢，并不表示要强求、惹人厌或侵略性，只是不逃避为自己开创前途的责任。这个观念蛮重要。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哎，大家都有去香港年会吗？
有。
有没有人曾经遇到一种困，或者你下线遇到一种困境，就是上线我想去，但是我不敢请假，我不敢讲，我没办法啦。有没有这种人？有吗？哎，还是大家现在都非常顺利可以去呢？只有我遇过这种困境吗？有吗？没有哈，没关系，学起来。无论你在做任何的抉择当中，大家永远要记得，会影响你这一辈子人生幸福的事情是 new skin。大家要记住哦，有人打算就是边。就是兼差一辈子的吗？就是你边上班然后边做 new thing 做一辈子吗？这样是不是太辛苦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哦。我那时候还没有做 new thing 之前，还没有快要做 new thing 的时候，那时候呢 Nico 就约了我去参加香港年会， 所以我是以新朋友之姿参加了我第一场的香港年会。那很酷哦，那时候我的态度就我就觉得真的我是超佩服自己的。然后 Nico 那时候也很喜欢把我这个例子拿来津津乐道，就对，因为当时我那时候念研究所，那我们研究所要写论文之前都要考一个学科考，他学科考是全班都要一起考的，考完之后才开始可以写论文嘛。那刚刚好呢，那时候 Nico 就说：“哎，那我们去参加香港年会。”我就好参加，就好死不死时间刚好跟学科考卡在一起。然后呢，我就说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想说，不管，我还蛮想去香港年会的。我只是新朋友哎，怎么这么好的人？我还蛮想去香港年会的。然后呢，我想说怎么办呢？结果大家知道我干嘛吗？我跑去找我们的系所长说。对，所长，我可以提前考吗？他就说不行。我说那所长，我可以在飞机上考吗？就是很多异想天开。他说怎么可能啊？然后我就说那所长，我可以怎么办呢？他就说如果你可以要求全班同学联署签名同意把时间提前，那我就让你提前考。我说真的吗？他说对啊，你如果可以要全班都签的话。这时候重点来了，就跟这句话一模一样。当时我就想，好，可以这样，就是那我就来。结果就一个一个，当时我们班还好了，16个人而已，我就一个去讲，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因为我要去参加，再去香港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那我们可不可以提前？大家知道，当过研究生都知道，要提前考这件事情是蛮，蛮就是内心应该会有圈圈叉叉。他说你这人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我提前考？我少一个礼拜准备，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嘛。然后就开始，当然有些跟你很好的朋友，他就会挺你说，好好好，马上把你签。但是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人，就当面骂你说，哎，你为什么这样？你很自私哎，这样子，一定会有这种人，一定会有。但是呢，我就不管，因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种双赢态度的练习，因为你两者都可以拿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能择一而不能择二的，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吗？听起来有点那个，就是。常常会就说，很多人会讲说，后面不是有讲一些说，你比较消极被动的说法，就是我不可能啦，办不到啦，怎么可能，对不对？但其实很多事情是事在人为的，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当然你会冒着被骂、被别人质疑啊，会觉得你很奇怪、莫名其妙的那种风险。但是因为我只想着，只差一个礼拜嘛，然后反正如果两件事情都做到的话，不是也都无妨嘛？因为我心里讲说，如果都有的话，那最好嘛。啊，没有就。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嘛，对，也没有再怎么样啦，我没有想这个想法，是想一定要这样就对了。我真的想一定要这样。后来呢，当然就过程当中还好，大家都还蛮好的，虽然有人在骂我，但是还是都签了名了，所以我们就真的提前考了，所以我也如期去了香港年会。然后那时候Nico就非常惊讶说：“哇塞，你怎么这么猛啊？”但是我真的就觉得啊，我因为我两个都想要啊，所以就这样。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因为在那个例子当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我顿悟了一件事情，那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就是原来这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你，所以你不用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件事。因为在我研究所之前，我都以为天真的以为所有人都会喜欢我，我觉得我是人见人爱的谁谁谁这样子，以前我会这样觉得，真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我真的这样觉得，我就对人家很好啊，应该大家都喜欢我吧。啊，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我，也会有人觉得我很奇怪，或是觉得我很自私，或是觉得我很怎么样的，那是他们的价值观。但是对我来讲，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不用，就是大家不需要这种错误的期待，就觉得我做 new thing 要得到所有人认同。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代志，不可能，对不对？你要得到所有大家的认同很难，因为世界上人这么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只能随着什么呢？用你的成绩，用你的改变去证明一切。当然，即便你到已经改变很多，怎样，还是有人不认同你，那也无妨，因为他的认不认同对你来讲也不重要了。OK， 所以根本不用为了那些不认同的人而觉得难过。OK， 尤其我觉得像比如说谈感情的嘛。大家都年轻人嘛，大家都有那个恋爱的经验，对不对？就觉得后面有一段也有讲到，我竟然跟我老公分享，我说：“哎，我觉得真的讲太好了，我先跳到这段好了。”因为我想大家年轻人应该会有这样的困扰吧。然后就为什么你对这样对我呢？我就是不爱啦，什么哇哥之类的。哎，就在后面77页，这边有一段呢、啊，他不是就讲举个例子嘛，76节77页，行动胜过感觉吗？其实做 New Skin 也是一样。感觉一点都不重要，行动比较重要。那现在我感觉他不会答应我， 上次我打给他，他应该会说不要吧，这都完全都是你的感觉跟想象来的，你唯有行动才知道要不要嘛，对不对？尤其大家在沟通你的 新的下线伙伴，那他们打电话列名单，打电话的时候开始讨论名单，最常发现这种事情，开始讨论名单，哎，那这个 A 呢，他说 A 我觉得不行他这个人齁，怎样讲，讲一大堆负面的理由，然后不让自己邀约，那 B 呢，哦 B 齁，这个人齁，他家里很有钱不用做啦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那 C 呢， C 哦好 C好，我最近交男朋友应该都在谈恋爱，应该不会来做，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哦，其实真的行，你唯有行动你才会知道，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很好玩，它非常的生活化，大家都有可能遇到。我想跟大家讲哦，大家将来总会有长大的一天嘛，你可能会成家立业嘛，所以呢你在面对你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大家真的要去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你的感情生活，或是甚至你的下线也是一样，你要有耐心，然后愿意去为了彼此去做改变，记得是彼此改变哦，不是你只为了他改变或他为了你改变，这都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大家听懂吗？不可以你只为了对方改变或是对方只为了你改变，这都不是一件对的好的关系， OK， 而是两个人有共识，经过沟通有了共识，互相彼此改变提升。大家 记住一个观念哦，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没有要去改变别人什么，没有要去改变别人什么，我们只能透过自己改变来去影响到别人他去改变， OK， 我们不能说哎、欸，你怎么都这样，你应该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改变，你要改变，可是自己都不改变，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事情。所以他后面就有一段话，他不是说就有一个人去问这个那个这个作者说，哎、欸，我觉得我已经不爱我老婆怎么办，失去往日那种感觉，我真的很担心我不再相爱了怎么办呢，就那个作者说你去爱他，他说我就是不爱他啦，没有感觉啦，他说你去爱他，对不对？他说可是你不了解，没感觉如何爱呢，他说正因为如此你才要去爱他，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爱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爱真的不是一种感觉，不是只有在你们面就是第一眼看到彼此，然后小心里小鹿乱撞，然后全身触电的那种感觉才叫做爱，现在在触电是不是，哎，螃蟹不可以谈恋爱哦记得哦，好，食物食药就是还是要讲一下，对啊，没有开玩笑，大家记得哦，记得哦，那个不是只有那感觉才叫做爱，对不对？虽然里面就讲到这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说爱是一种动词，爱的感觉是行动所带来的成果，所以请你爱他，关心他，照顾他，你愿意这么做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后面就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哎，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爸妈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我们爸妈也可以觉得说这个小孩长得好丑，我不要爱他，对，以前的我就蛮幼稚还蛮自私，想说 我想以前我就觉得我不想生小孩，因为我 太怕我生出来小孩如果是丑的话，我会想把丢到马桶里面冲掉，对，很奇怪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回想一下爸妈都是这样爱着我们让我们长大，对对不对？所以其实爸妈的爱是没有要求回报的，完全无私的，不管你长怎样或是你有叛逆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虽然他可能骂你可能会念你，但他还是爱你的，大家明白吗？他还是爱你的，他无论如何他都还是爱你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爱，真的必须透过行动来实现，爱的感觉才会由此产生。所以我们在做乳心事业也是一样，对于我们的下线伙伴们真的更不要是一种感觉，对不对？那感觉他这个比较帅啊，对他好一点，这个比较美，对他好一点啊，这个比较怎样，但是我想跟他讲，就是我们就是基于爱，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哦，大家在这边都要上红包，对不对？
对，
大家记住一件事情哦，千万不要想着自己要上红包，要想着你要如何带你四个下线上红包，你就会很快上红包了，很重要哦，不要只想着说我差多少分上红包，那你就会很难上红包，你就会很难上红包，因为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好，大家听明白这句话，哎，有人要睡着了吗？林老师讲课，对，大家明白吗？所以记得，如果你而且做如心这个事业一定是要以个利他为出发点，你才能够 有利己的机会的。如果你一直只是想着利己，我说哦，我要月入多少钱，我要怎样怎样，如果你一直执着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其实是很难真的吸引到愿意追随你的人。你可能短时间可以讲可以，但是长期来讲，如果你一直把焦点只放在自己的身上，是很难成功的。要把焦点放在你要帮助多少下线，你的下线上红宝，你就会很快就上红宝，上红宝对你来说就轻而易举了，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对很抽象的想法。好，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前面哈，所以我就想跟他讲这个观念。好的，那再来呢，看到71页这个地方，所以我刚刚讲的不是有侵略性的，而是你去经过沟通，你要但是要记得要经过沟通，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就是真正的就变很自私，而是要去沟通，做良性的沟通。所以呢，自己要养成一种态度，这就是一种解决能力的态，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做如心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所以其实做如心很简单，就是训练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已。所以当一个问题来的时候，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想法去面对。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双赢的思维嘛。在我们在两全相害要取其轻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做到一个最好可以双赢的做法？这就是一种你的思维 的选择，而不是说哦我不行，我办不到，我没办法，这样了解吗？要试着去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这才是一个提升你成为成功者的一个过程。好，那再来呢，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讲，主动积极有个很重要的哦，就是不要怕问啊，在尤其在做如心，不要怕问人，你要大家知道哦。大家都是要冲红宝的人吧，大家都要冲红宝的人，都要当领导者的人吧，对不对？要是当一个领导者，好，刚看小范真的主持很用力耶，我就跟他讲说，大家可以举手要发言等等，大家真的要踊跃去做这件事情哦。不管，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的时间，好，因为你不用怕犯错。也不会有人笑你，也不会有人怎样。有来有可能，就是如果这样讲得很颓的话，人家笑一下，也就忘了嘛，对不对？然后所以呢，重点是什么呢？做如心，你要的成功一定要主动积极来的，你没有在被动消极在那边等上线来帮你的。我 calling， 大家知道吗？上线很爱你没有错，上线可能会恨铁不成钢，对不对？觉得就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很希望借到上线的力啊，引起上线的注意啊，请你要非常的努力做如心，上线就会用很多的力量来帮你。如果你是一个一直停留在原地，然后只指望着上线来帮你的人，那拍谁？因为上线有很多下线要带。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主动积极的态度的话，上线很忙的，他不见得会看到你的，这样了解吗？好，不是说上线故意怎么样。
我想说，哎，他没声音了，是没电吗？
是有人
听
到
吗？啊，这样听得到？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我说做如心啊，千万不要让自己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小媳妇儿就来这边说啊，上线，你该要来帮我什么？上线，你该拖我起床上晨会。上线，你该要怎样？超怪的，你就不要将来有一百个下线，你就死定了，因为你就打给一百个下线说，哎、欸、呀，上晨会来拼 BON。超怪的，所以记得养成自己主动积极的态度，这才是一个成功者的态度。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成为成功者，从这件事情开始，从积极主动开始，积极主动跟进上线，积极主动去问我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我这样做好不好 ？OK， 这才是一个训练跟锻炼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好，所以呢，千万不要再想着什么怀才不遇啊、时不我与啊，这都是一种。大家知道了吗？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跟观念。他说都是别人比较怎样，我不怎样，我没有怎么样，所以我才做不起来。都是别人长得比较帅、比较美才做得起来，我做不起来，哪有这种事，对不对？对不对？是吧？都不要想说啊，尤其我还听过有一种真是很有点很夸张、很不感恩的说，就是因为他上线怎样这样，但是我上线没有怎样这样，所以我没有怎么样这样。我、哦、真的有这种人哎、欸，这种人就真的很难做起来，因为一直在抱怨。所以大家记住哦，如果大家 在路上啊，我就常，大家不知道有这样的经验，在开发的时候会有遇过一些人，他说我做过 New Skin， 我上过红宝，我上过青金，我上过蓝钻，后来没做的人，哎呦、哦、真的有，大家很惊讶的，先帮他那个 打预防针，真的有，而且我跟你讲说，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以前上线啊，就是怎样怎样啊，所以跟他不怎样不合啊，怎样怎样，所以我就不做了。大家听明白这个，就是大家哈、哦、要听懂一句话，就是呢，要那个，啊、哦、好好，要那个要听不要相信似是而非的言论。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状况发生哦。第一个。对，似是而非，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哦，学起来这个成语了，似是而非，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哈，你说牛津上过红榜，你怎么没有做了？为什么？是不是牛津不好做？对不对？很多人就会这样想嘛。那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第一个，他不感恩；第二个，他用错方法跟不对的心态。怎么说？大家去想想看哦，在我们做牛津很多的成功的。百万美金名人、五百万美金名人、千万美金名人、两千万美金名人，甚至更高阶的领导者，有多少人是上线是直销商的，也没有在做的？大家听明白吗？不要讲别人，我们的上线明明姐，五百万美金名人，他的上线不是主任，不是红宝，不是蓝钻，他只是一个直销商。但是明明姐做到五百万美金名人，所以如新这个事业跟上线无关，你成不成功跟上线完全没有关系，跟自己比较有关系。所以这叫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不要怪东怪西，怪上线不好，怪环境不好，怪产品不好，那也真奇怪，为什么别人做起来你做不起来呢？大家明白这件事情吗？像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人，或是自己就是这种负面的人的时候，请你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就说你看，我觉得 New Thing 就做不起来啊，就是你看你看别人就是怎样怎样，那我们常常想一件事情，那没道理啊。一样的产品，一样的公司，一样的团队，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很快，做得很好，为什么自己做不好？所以完全不是环境的原因，跟自己比较有关系，这样明白吗？所以以后当大家在路上遇到那种人的时候啊，就笑一笑就好了，内心想着你好嫩哦，记得就想你好嫩哦，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放弃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上过这样的课程，就要知道说很多似是而非的言论会在外面充斥着，但是我们心中真正对的价值观跟真的对的原则是什么，那才是我们内心当中要去follow 的东西。 OK， 好，所以呢，再来就是化消极为积极嘛，这是刚刚有讲过的。所以呢接着来看到第四页，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不要说我办不到。所以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一个字嘛，就是 impossible 这个字，把它变成 I am possible 这个字，这个句子。所以记得，就是尤其在做如新，没有不可能的事，对不对？像这次很多人从杜拜回来，都一直在讲着这样的故事，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对不对？只有自己想不想要而已嘛。好，所以做如新更是如此。所以呢，如果有这个七四页以下的镜头的话，就是被动消极的这样的说法的话，请大家转个念。开始练习讲主动积极的言论，因为大家知道言语的力量非常大，言语的力量也会影响着你的潜意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大家明白吗？不要所以大家知道常保守自己的口啊，常保守自己的口，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堂课有讲过，就是不要当白目的人嘛，不要每次就讲一些考 C 别人的话啊，然后讲就是讲别人不好啊，觉得很好笑啊，这种陶塞就是挖苦别人的意思，我听到你的心声了，对，就是挖苦别人，就是记得保守自己的口，就是你对别人说的话跟对自己说的话都非常的重要，都非常的有力量，所以要记得总是要讲正面积极的话，我们也不要开口闭口就讲一些语助词啊，不好听的语助词啊，发语词啊等等，一些男生会这样，我知道。但是呢，记得我们是在善的力量，然后在做如新一股清流，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做好的示范，不然呢，就接下来你的团队就很恐怖哎、欸，大家问候都是用发语词来问候，哇哦，新朋友来就，你这是黑道吗？怪怪的。好，所以呢，最好就说什么，不要说什么可是如果但是而且啊，就要说我可以的，我试试看，我选择不同的方法，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情绪，常常这样子跟自己对话。OK， 接下来看到76页，刚刚有讲过就是行动胜于感觉，我就不赘述了。来看到这个77页后面这个关切范围与影响范围，我简单来讲哦，关切范围就是什么呢？我们外在不能改变的事实叫做关切范围，那影响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人事物，这是所谓的影响范围。那其实大家可以先看最后78页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不过积极主动的人关切范围应与影响范围不相上下，如果影响力使能做最有效的如此影响力使能做最有效的发挥，因为关切范围过大影响范围过小，你就会显得好像很没有力量无能为力，你无法改变大环境的感觉。那如果你的影响范围太大关切范围太小，就是你权力太大，你会控制别人。好，所以记住他在做如新，也不要当这样子的领导者，就是控制下线，你每个都你都不可以在那，就是重要的规则要 follow 没有错， NP 给的教育训练的一些规范要做，但是不要去控制他，控制他这个好难表达，不要控制他，就像你妈在控制你的思想一样，你不可以做 new thing，这就是一种控制，对不对？好，所以记得，就是所以其实一个领导者，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会是怎么样呢？当一个你无法改变的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办法积极的去找出办法来让这个事情有一些改变或是转换的余地，或不同的你有不同的选择的行为表现，大家明白吗？好，所以呢记得常常就是后面的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六行这一段，他说我们转移目标到影响范围呢产生了积极效果，不但改变了我们，最后也影响到了那个孩子，他的故事嘛，因此我们不必担忧外在条件，只要反求诸己就足以化阻力为助力。 OK，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凡事都反求诸己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好，再来看七十九页地方，别让问题控制制服了你。所以这边有分成两个三类的问题嘛，一个是可直接控制的问题，就是很简单，我们自己跟自己比较有关的，只要改变习惯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可以间接控制的问题，有赖于改进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比如说跟他人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要期待去改变别人，而是透过改变自己来影响别人改变。 OK， 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你跟你爸妈的相处方法，你现在回家你爸妈都毛钱骂你，对不对？当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你一回家就说妈我好想你哦，你觉得你妈会不会改变？会吧，你怎么了？或是你男生开始回家就开始妈我帮你洗碗的时候，你妈会不会开始改变？就是好感恩如新帮我找回一个乖儿子，帮我找回一个乖女儿，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不要抱怨说我妈为什么不赞成我做 new thing， 我爸为什么反对我做 new thing，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改变，你做了如新之后跟过去你依然故我，你回家一样翘着二郎腿，叫你妈 拿水果给你吃，叫你爸拿报纸给你看，你爸妈当然不会改变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开始去对我们身边的人不一样，变得更好，对他们更好，善待身边的人的时候，你觉得你爸妈会不会改变？保证会改变。 OK， 好，所以呢再来 第三个就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就是这个很好玩，我觉得很棒，这种很棒的态度，就是呢康瑞上线常常讲的，就是你的嘴巴的嘴角要往上扬嘛，才会接到很多财嘛，如果你嘴角往下的话财都掉下去了嘛，所以常常记得嘴巴要往上扬才撑得住那个钱。所以他就说无能为力改变问题就是环境，所以呢以微笑跟真诚和平的态度去接纳这些问题。好，那再来呢看到这个后面的地方，82页这个地方，好，80页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当我什么叫负责任的态度，就是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去承认自己现在的样子。哦，这个很重要，你要先承认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 OK， 你唯有先承认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才有机会去改变自己。不然因为你如果连承认都不承认，表示你不愿意去看自己的问题，那永远都不会有改变的余地，大家明白吗？有一种人呢就是很鸵鸟心态的，他永远都把问题放到烂了，他也不想去面对他的，那就永远都不可能改变，那就 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尤其在做如新事业上面，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来做如新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从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你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你会找到你身上非常棒的优点，然后发挥到极致，不好的地方呢毛起来改变，改善它，改变它，提升它，操练它，那就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领导者。所以呢看那个后面的部分，像后面82页这几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这就是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啊。如果怎样怎样，要是我怎样怎样，要不如果怎样怎样怎样，就怎样了。像比如说，如果我学历更高啊，如果我学历更高，是把责任推给谁啊？对不对？学历高不高，其实决定在自己耶。你有没有努力念书嘛？对不对？所以记得要那个，这个就是把它放在关切范围，没有放在影响范围。影响范围就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上红宝，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对不对？比如说别人谈100个 case 的，然后上红宝，如果自己谈100个 case 还不够，那就谈200个嘛，还不够就谈300个嘛，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而不是说哈，为什么别人上我还没上？这就是什么关切范围，而且还在跟别人比较，有够无聊的。因为别人会不会上红宝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放在影响范围，我自己可以去做主的事情比较实在。好，再来呢，83页这个地方呢，就是是什么？先从自己做起嘛 ，OK。好，所以呢，外在环境是造成问题的症结，这个想法不但错误，而且正是问题的根源。所以呢，大家在做如心事业上面的时候，记住一定要去想着这件事情，就是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跟自己有关，都跟自己有关。你身边的人怎么反应，也都跟自己有关。OK， 所以都要去想一想，我自己还可以怎么样提升自己、改变自己。好，比如说啦，有时候大家会遇到一些客户啊 ，OK 啊，或是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下线啊，常常在抱怨的人，其实人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也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大家要很感恩这个机会，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来审视自己，我还可以怎么样提升自己？大家可以明白吗？好，再来看到这个后面84页的地方，就是不怕错，只怕不改过。所以呢，古人常讲一句话嘛，就不二过，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如心事业上面，最好的就是他不会怕我们犯错，因为它就是一个 try and error 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尝试犯错，然后再修正，再犯错，再修正，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进步。所以呢，千万就是，所以这边就有讲嘛，这个85页的中间这一段话，所以呢，承认、改正，并从中汲取教训，这才是真正反败为胜的关键。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要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自欺欺人呢，是会最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事情。自欺欺人 ，OK， 所以呢，我觉得在讲很好，就像掩耳盗铃啊，越描越黑，就到最后受害的还是自己。OK， 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危险的吗？就是你用猜对的问题，那是最危险的，因为你下次做就会错了，因为你没有去探究它真正对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在做人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你觉得你蒙骗过一时，大家没发现，就觉得说耶，我这样子 OK 过关。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承认，或是去检视我在这个当下的做法好或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它就变成一种习惯哦，变成蒙骗自己跟蒙骗别人的习惯，那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一种状态，大家明白吗？所以要记得要去面对自己。好，再来呢，就是后面，好，快结束了。好，再来呢，自制力、信守承诺的部分，像刚刚那个静雅同学嘛，分享得很好嘛，其实我觉得真的就这样，做如心呢，真的不用怕对自己喊出目标，或对身边人喊出目标，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可爱哦。你在喊目标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没在记耶。你在喊目标，别人没有在记你的目标，其实大家都在记自己的目标，所以不用害怕这件事。但是喊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激励自己 ，OK， 也激励大家。所以呢，不用太在意别人的。同样的嘛，在做如心也会有旁线啊、上下线的眼光嘛。所以既然我们都告诉大家不要在意还没做如心人的眼光，你的朋友的家人同事同学的眼光，那更不用在意在这边的旁线或是上下线的眼光，重点完完全全都聚焦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 ，OK 才是最重要的，才是真正的信守承诺。然后再来呢，就是最后这边这一段87页的地方，好，就是呢身体力行的部分，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基督教或是佛教都在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只要呢一直一直不断的对他人好，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他好。大家明白吗？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其实我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上线妮可身上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人。对，很棒的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的人生导师。有很多事情啊，像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像之前有一次呢，我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有不明人士在 FB 上面攻击我。 好，跟我的老公就对了，当时还没结婚之后在攻击我们，然后就是讲，我根本不知道谁，但是我不知道谁，然后事后知道好像是他前女友了，就是不成熟的做法。然后呢，我是想跟他讲，大家都有机会遇到这种事情的，教大家怎么如何处理。那当时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好朋友第一时间传赖给我说，凯琪，有人在网络上面骂你耶。我说谁啊，我根本不知道是谁，我想说我平常都与人交善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呢，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是谁哦。然后呢，只是因为那个人好像知道我快跟我老公结婚，然后就心怀那个怨恨之情的 whatever， 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认识他，然后他就攻击我们，就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马上打给上线说，上线怎么办。然后因为当时我的同事很可爱，他就义愤填膺说，我跟你讲，告他。他说 FB 可以找他的 ID， 然后告他，这可以告他的。我说好，告他，因为他当时有情绪嘛，然后我也搞不清的状况，然后就看看，哇塞，真的讲很难听，真的哦，其实现在讲起来很好笑，当时真的蛮气愤，这是什么蛙哥啊。然后反正当时讲很难听，然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就马上，因为我实在是 3C 实在是不太厉害的人，然后我就马上问上线，因为上线很厉害嘛，我就问上线那怎么办，我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呢，当下呢，上线就还蛮冷静，就说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说，你就告诉你的，因为 他很坏哦，他都加我的好友，那有好友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嘛，他就以为说是我的朋友，然后就把他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们我很多下线也被加了，然后很多朋友也被加了。啊，其实我就觉得你要怎么弄针对我就算了，你干嘛去弄到我朋友，我很生气，因为我很重视我的朋友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问，对，还有加啊，
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对，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没关系，都过了。啊，只是我想跟大家讲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很生气，所以我就问上线怎么做，上线跟我讲说，你就。然后赶快传讯息跟你的朋友讲说，这个人不认识，然后再做很多莫名的攻击，这样把他就是不要加他为好友。然后呢，一开始我就问上线说，上线是不是因为我说我同事跟我讲说可以告他嘛？我说上线是不是可以告他？然后他说哦是啊，是可以找到 IP， 然后可以找到这个人在哪里，然后检举他，就跟 FB 的那个检举他嘛。我说好，那怎么做？上线说好，我告诉你怎么找 IP。后来过没多久呢，上线又跟我讲说，我就打电话跟他联络，他说我跟你讲，你不要理他。我说哈，不要理他吗？我说他讲得难听耶，他说我看到了，不要理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啊这样子不成熟的人你还随之起舞的话，那你就变得跟他一样疯了，真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把那个怒气压下来，好，真的当下真的还是有怒气，因为我妈也知道，我妈也蛮义愤填膺，我妈比我还激动。我说好，不要理他。啊，他持续好几天都还在发那种很难听的言论，然后就一直选择就是不理会他，不做任何举动，不做任何回应，也不跟他口水战，然后完全不理他。就后来呢，他就消失在我们生命中，就消失了，烟灰云散了。然后所以当下我真的在那个时刻啊，所以其实大家在，所以我这一章一直在讲强调说，你在关键时刻，像这是你生活当生命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课题嘛，你在这种关键时刻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你当然可以选择直接去跟他 fight， 然后跟他那个口水战啊，互相 blah blah blah， 你就掉进他的圈套里面了，对不对？而且呢，这种人啊，不成熟的人，你越这样子他就越来越起劲儿，他当然不会耶，他自己没有那么高层次知道自己在干嘛，大家知道吗？真的他没有那么高层次知道自己在干嘛，他只是觉得好，你回我就继续回你，懂吗？所以我们就会诱发他一种很激进的一种攻击性，所以你反而是冷处理，不要去理他，不要理会他，你反而就没事了，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真的会证明一切。所以呢，我们放到在如心世界上也是一模一样，你即便现在遇到了很多对你很多的不理解不谅解的声浪，或是你甚至有时候你在这些公众的场域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就是放下那个，就是被打左脸，这右脸给他打，对的那种感觉。因为呢，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是大家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要跟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沟通。就像刚刚这样的状况，就是你要真的要先讲清楚，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讲清楚，然后大家才不会，因为那都是莫须有的事嘛，对不对？所以大家你才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又不会产生更多的冲突跟误解。所以这都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所以我希望期待大家今天呢、啊、上完这一课，我其实我觉得这课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真的不只在你在做无形事业上面，你的人生当中，你乃至到七八十岁、九十岁，都是有可能遇到的人生很多的课题。那很多关键时刻，你选择，甚至是你将来跟你的小孩相处。你现在可能跟你父母亲相处，你现在跟你小孩相处，跟你另外一半相处，你跟你身边很多重要的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遇到的课题。所以呢，透过这样的操练哦，这样的原则，这样子的思维的改变，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然后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可以再去真的要把这样的思维跟心态不断的传播下去。真的记住哦，做无形就是学做教传。大家现在学到了。你接下来去做，要去执行，再来你就要去教你的下线，再传这样子，传递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处事态度，然后真的我们才能够走出如新哦，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在商周杂志的封面就出现直销新贵这个名词，而且是大家听到都会首屈一指说哇，说 New C 年轻人不得了耶，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每个人都非常和善，然后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 nice， 然后很孝顺的一群年轻人，而且很有格局，很有领导力的一群人。所以呢，这群人就显得就是从在座每个人开始做起，我们都是要创造历史的故事的一群人。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篇的分享呢，能够不断不断操练自己，精进自己。好，这首分享，谢谢大家。